This Mother's Day, celebrate the extraordinary women in your life with a heartfelt gift from Blue Nile. Whether it's for your mom, a mother figure, or yourself as a mom, find that perfect piece to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Explore Blue Nile's exquisite pearls and mesmerizing gemstones that she's sure to love. Enjoy fast shipping options like guaranteed free shipping and returns. Make this Mother's Day unforgettable with a piece from Blue Nile. Right now, get up to 50% off at BlueNile.com. That's BlueNile.com.
以下节目建议佩戴耳机收听。师傅去上海展览中心。
好，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是11月8日，立冬后的第一天，所以我们文化土豆必须是在上海为大家带来一期现场录音的特别节目。全中国最重要的当代画廊和藏家这个礼拜都纷纷飞来上海，参加今天开幕的 Art 021和明天开幕的西岸艺术博览会。现在离021开幕还有半个钟头，我在去上海展览中心的路上。今天是文化土豆继和许知远一起逛故宫之后第二期现场录音的节目。有一位艺术圈里 insider 的 insider 会带文化土豆的听众，甚至在 VIP 开幕之前看看021和西岸艺术博览会的现场。我现在到了展览馆，师傅，请问从哪个门进去啊？
3号门。
3号门啊？
那你进去吗？
哦，我等人来接我。哇，我第一次来上海展览中心，应该是一个50年代苏联苏式的复古的这种苏式古典建筑吧，看着还挺漂亮的，我觉得比北京的农展馆好看。曹丹老师你好，我要放在手上是吧？
对。
哎，我迟到就是因为去买这个东西去了。
买这个红色这么显眼，感觉太可怕了。
我本来是个黑色，
所有人都望着我那个。
对对对。
拿黄金没有吧？
没有。谢谢。
因为有可能待会儿会遇到一些人会突然间找
我
聊天。
哎，没问题，没问题。
就没关系，你如果他知道你在录，他肯定也不会乱说话。
啊。
但是就到时候你剪的时候，可能就要剪掉。
哎，这个楼我觉得比那个农展馆好看。
对，但是都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因为它的这个建筑物比较，就是一直都在做很好的展会嘛。
嗯。
就全球的所有，毕竟是艺术，还有其他的各种艺博会都在这儿，所以不是博览会都在这儿，所以它就变得这个地方稍微管理各方面可能会，我觉得会更加国际化一点。
好呀，我们先在这儿停一下。我们刚才爬了大概30级楼梯。哎，这是咱们的，这是担任出版人的，
曾经担任出版人的 newspaper， 他们做了一个关于这个艺术博览会的一个。
这是免费的是吗？
免费。
OK。我出去的时候
在好多地方都有，太大一份。你要地图吗？给一份地图。
好呀。
因为每个博览会，就说可能我不知道你的听众是不是对艺博会都很了解。
我觉得我的听众可能对漫画展了解一点，
因为我大概讲一讲，就是说艺博会其实是有就是尤其是艺术的艺博会，其实最早的当代艺术的艺博会应该是1970年，当时全世界就有3个艺博会，就是科隆
，OK，
阿科隆，然后有阿巴塞，然后还有阿布鲁塞尔，就是布鲁塞尔，
所以都是在欧洲的，
当时都在欧洲发源地。当时只有3个，70年的时候，就我调查一下，到了2000年呢，就有36个，然后到了2001年呢，就是有189个。
天哪！
然后到今天为止，我估计全球加起来，就当代艺术的哈，不讲那个古代啊、古董啊这部分，就有差不多多于300个，就是一年里面会发生300个艺博会，所以对于很多藏家或者是爱好者来说，就会跑得很累，就是。其实有名的画廊家，然后你被各种展会去邀约的话，邀请你参展的话，其实一年跑下来也会很累的。
你一般来说一年你大概是去哪些？
我主要还是在亚洲的话，主要还是看香港、巴塞啦。就除了现在上海在10月份所谓的这个
差不多
春节以后，对对，然后上海这边就会有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西岸，还有这个2021，就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艺博会，但。围绕着艺博会就很多画廊啊美术馆就会有展览的开幕嘛。
Okay.
就是亚洲基本上这两个我会这两个地方吧会看。那然后就是巴塞了，在瑞士，完了有时候 Frieze 会去看 Frieze London。
OK。
会去看巴黎那个菲亚可在10月份的时候也会去。
OK， 咱们说的这些展会都是当代艺术对吧？
我觉得他们的涵盖量还不仅仅是当代，它可能是有近现代的东西。
OK。
比如说在巴塞它会有现代艺术那部分。
你老说巴塞巴塞，他为什么是巴塞？
瑞士巴塞，然后有香港巴塞，然后有迈阿密巴塞，所以我会说巴塞巴塞，就是说在巴塞的巴塞尔艺博会。然后有所以包括在 Frieze London， 那你在伦敦生活过，也看过 Frieze， 后来前几年就开始有 Frieze Master。那 Frieze Master 从中世纪到
就去卖古典艺术，
文艺复兴都有。已经现在的艺博会已经挺混搭的。
Okay.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2021，其实更多的是21世纪的艺术。当然，我看到刚才有个画廊，台湾的，他还展出了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像常玉啊这样的，就是20世纪初的一些艺术家的东西都有。
那咱们的这个地图，你看一打开，这都是有100间画廊吗？
今年的画廊是在这边有11个国家，27个城市，有104个画廊。但是如果是比较起来，它跟香港巴塞，香港巴塞有249家画廊，就等于它是香港巴塞规模的一半。但是我觉得021或者是 West Bund 这个西岸这个设计和艺术博览会，他们的就是选择的画廊或者参展的画廊已经是比较高的级别了，应该是最 top 的级别都来参展，就是说只是体积上面、面积上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香港巴塞会稍微小一点点。
那我们一进门的这两个画廊，他们是不是属于看的人会多一点？
可能看懂展会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展会里面其实它的分布还是蛮有规律的。而且呢，每一年基本上最好的画廊都会要，基本上那个展位基本上没有变的。然后在上海展览中心，这个展会其实最好位置并不是在入口处
，OK，
也不会在走廊处，而是在那个展览的中心位置，就是说最高的这一部分
，OK，
就是那个天庭最高的部分的，在这个位置，而且展场面积都会比较大，
明白？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 C01、C02、C03、C04，这样。
因为曹丹是广东人，我正在跟听众讲，你是广东人的。
我是广东人，
经常可以自由的在普通话、英文、法语、广东话之间切换。
所以最好的展位就是在我们的，我们可以说。
我看到认识的烟尘的作品。
对对对，这个是那个新空间房方的画廊。您认识房方吗？
认识。
他们其实展出的很多都是比较新的艺术家，但是他们也展出日本的艺术家，我挺喜欢他们的选择，而且都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是日本艺术家叫金智介平的，鹰他们抓的很
厚 ，OK，
而且这个鹰好像是没有头的，就是没有头给
砍掉了，
残破的，而且还是他做了一个猴子的脸。
所以这个算是雕塑还是说？
这是雕塑，这金智介平他是那个
日本
拿现成品。然后呢，他等于是说，他探讨一个就是现成品和艺术品，工匠的作品和艺术家的作品，机器的作品和人工的作品之间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啊。
他等于说，
我特别喜欢。
他等于说，在一个现成品上面自己在雕了一个猴子的头吗？
对，
是他手工自己雕的。
手工自己雕的，
就坐地上，然后
有照片，
坐那门框上面，特别像。那个
打石头或打木头的工人，
什么那个故宫打狼杆那种老石匠什么那种样子，
是吧？
他原来学雕塑，所以他那个
他很多东西是用现成品嘛。我看到他从小就爱收集，
对，
收集很多就是
他其实大部分
从小3、4岁就开始收集东西，旧物，
像那个
旧物拼在一起，
他大部分作品都是通过
用
现成
编辑方式，他重新编辑，这是很少的，就是他自己亲自做了一点点改动，其他东西只。那些东西都是那个都有现成的源头，然后只是
那个都是漫画里的那个素材，然后呢，他把它印在
最右边
面上，然后呢做成一个个像小抱枕一样，再把它们组合起来，
特别有墨感它的东西。
对，
这个我可以是软的吗？
可以
稍微碰一下，可以摸一下。
一般是不让那个参观的人摸的，
特别的人，
除非你是藏家，你要买它就得买。买之前可以摸，
买以后随便。
买回去当抱枕用。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我因为我在录音播，
崔杰是那个画廊的。
崔老师
你好，
就是。我看到您这里有标价，
对，
然后刚才的这个金智介平的这个作品是33500，我其实一般好多画廊都不愿意标价，对，你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就是主要是房方的这个他的观点是说，比如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博览会的形式，其实也有很多藏家可能是新进的，他们经常是对这样的环境陌生，然后他不知道是说我能不能问，他甚至都不知道你这东西卖不卖，包括作品信息他可能也 很难了解到，他不好意思问。其实平时我们画廊这个跟藏家之间的很多信息的沟通也是很透明的，所以我们觉得没关系，因为本来这就是大家可以得到的信息，为什么不以大家方便的方式那个可以展示给大家呢，让大家了解哦，其实艺术可能离我们没有那么远，并不是那么难以获得，其实我自己可能也可以，
这比好多包都便宜吗？
当然
但是你们画廊的最贵的价格应该也是差不多
几十万，这次就是陈可的这次，
这件作品
38万，
对对对，
其实比他的正常一般的就是传统形式一点的作品要更便宜。
哎，他们现在正在谈的这个陈可的作品就是一个材料上是缝的，
它是缝的，是绣的，它其实这种方式它以前也使用过，在早就零几年的时候，
尼克松这个是中餐馆里非常
它呢，这是黄叫黄山祭游，然后呢，这个
留念黄山留念，
带了父母去黄山去旅游了，可是呢遇到了大雾，就到山上呢什么也没有看到，然后就有一点点遗憾。然后下山以后，自然就会路过那些旅游商品商店，然后看到那里面有很多各种刺绣的黄山一棵松，然后颜色鲜艳，然后非常就是接地气，他觉得很有趣，他觉得是说我们印象中的黄山和大家可以看到的可能各种旅行纪念品上的黄山和大家就是想象中的黄山和真实的黄山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然后他就等于是为了探讨这个关系，然后做了一件这样的作品。
对，它相当是一个绘画装置，我觉得
绘画装置
就是并不是一张简单的画，它这个有点像西方的那个宗教里面的那个三联屏啊，祭坛上面的那个三联屏的那种模式来做的，等于说他用了四件东西，四件组合。回头我们回来看看，谢谢。
按这个速度，我们两天也逛不完。
对的，因为100多个画廊，其实每个画廊都有它的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个画廊是 HDM， 其实就是也叫何伟，他是一个法国人开的，然后他在中国北京已经798已经开了很多年了。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今年的作品是这件作品是那个一个艺术家叫朱日新的，然后他就用了那个长城的一个概念，
我都没有办法描述，好像是在镜子上画的一个，
他在一个应该是在一个不锈这叫什么不锈钢不锈钢或者铝合不锈钢嘛一个材料上面，然后用笔画，他没有做任何腐蚀，他画完以后再用一个固定液。
对对对，没有任何腐蚀，他是用针管笔，
针管笔
有点微微的雕刻的，对。
然后他就有点，我觉得有点好玩，就是有点政治性在画北京，然后跟长城的关系。
OK， 其实他是把中国地图里长城
那部分
左右边抠下来，有长城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上面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离岛，然后他用了那种离岛的造型还是什么样的造型，在湖泊的造型，但是里面就放了一些
老鹰
啊，可能探讨政治地缘的一些关系啊。
可以问一下这位艺术家多大年纪吗？
他是87年、
非常年轻。
是的，他是央美毕业，对，于虹的学生。
Okay.
于虹的学生，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这个画廊因为是法国画廊嘛，你也会看到有一个卡巴龙的一个艺术家。卡巴龙的就是非洲的一个艺术家、
okay.
他的一个作品，他在景德镇烧了一个瓷器，然后其实跟非洲的他们的那个图腾啊和他们的那个生活是有关，但我不太清楚这个作品。
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像丁丁那个莲花灯他们那个瓷椅子啊，然后
啊对对对，放大的瓷椅子，
放大的瓷椅子，然后上面放了一个
非洲人的头像，
瓷器的头像，但是其实是像罗马时期的半身像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也
有
点
像殖民
对对对，
讨论殖民地的问题啊。
然后青花放在的是
蜥蜴，可能是蜥蜴，对，叫易碎之躯。
易碎之躯。
还有这个大未来人设是台湾的一个画廊，然后他就是应该现在是儿子那一代在经营画廊。早期他父亲就是很早的时候就会做像常玉啊，包括朱德群啊，包括赵无极这一代艺术家，但是他们新一代就开始有一些年轻人。
这些人就属于是现在卖
的
很贵很贵的。
对对对，常玉和吴大宇啊，还有赵无极都是最贵的，就属于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最早期的这些最重要的。
常玉也是留法的，
对对对，
好多人是留法的。
对，
这是为什么？
其实也不是好多人留法
的。
差不多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几个流派吧，就是有留苏的，苏联的留法可能是解放前，后来留苏可能是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可能是50年代左右的时候是跟留苏的很多， 然后还有一批是留日的，留日也是解放前，就有一像鲁迅啊那波人就去了日本嘛、
嗯、是是是，
那当时也有很多艺术家就是把日本的绘画引过来了，但是也把当现代艺术引过到中国来，但是他们就生成了另外一个流派，但更多留法的，因为留法比较重要，因为是有徐悲鸿啊，
嗯，对对，
还有吴冠中这批人，然后他们其实对中国的包括常书鸿啊 就包括那个彭新琴啊，就是这一代人其实对中国的现代艺术，尤其是他们从教育的角度去改变了中国的、
嗯、
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发展，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法国帮的这个在艺术教育方面还是比较重要，就在进中国近代艺术发展。
但是我们的艺术院校不是都是按苏联的方式教育吗？
对，我觉得应该到了五六十年代就慢慢就往苏式的教育开始转，但其实苏式的教育也是从法国传统艺术过来的，就是所谓的写实的方式啊，传统的素描啊、色彩啊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包括透视啊，其实都是苏联是学欧洲的，
欧洲的 是。
所以脉络是一样，只是后来就是说教育里面要画现实主义题材这部分，可能就是应该苏联那边影响的，就是艺术为人民服务嘛，所以就会有这个变化。
刚才你提到徐悲鸿，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你去问中国的，哎，这个我也认识这个人，
是吧？
嗯。
你比我认识的还多哎，有的我只记得一个作品。对，陆平原是一个很好玩的艺术家，
嗯、
是喜欢讲鬼故事的艺术家。
是是是，
然后他这次除了在他们在这个梅顶画廊展出很多很年轻的新晋的艺术家，但是陆平原这次作品有一部分Westburn，在Westburn有一个户外的一个。
你知道我在哪看到这个的吗？就是在北京有个购物中心叫什么？
官舍
里边有个卖衣服的店、
嗯、
卖衣服的店里面就装了他的一个猫屋的装置。
那不是那个谁的吗？那个是江南布衣。
对，江南布衣。
对，他们是以 Art Project 为主导的，就是定期会做一个艺术家的个展或者是一个群展。
是。
然后这个作品名字叫《每一个伟大的猫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的主人奥利奥》。
OK。
然后陆平原就是一直是以小说为或者叙事为主体，就是为他的那个媒介来做艺术创作。
嗯、
他有时候会讲一个鬼故事啊，就是以文字的方式，他不一定是一定要有一个有造型的一个作品，嗯，挺好玩的。
对，刚才我在说徐悲鸿，就是说如果你去问中国的老百姓啊，就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人，让他们说一个艺术家，可能也就是徐悲鸿、张大千和齐白石。
对。
但好像艺术在国外也是这样吗？大家只知道毕加索吗？还是说在国外大家会对当代艺术了解多一些？
我觉得老百姓对于当代艺术就是普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就是接受的时间的问题吧。可能在欧洲或者是当代艺术，可能观念艺术，比如说从可能50年代、6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话，可能那一代人就比较了解，观念艺术和当代艺术。但是其实老百姓还是不是那么能够进入的，包括西方，他们还是对传统艺术蛮能够接收。比如说你，巴黎永远是每年的展览永远是看什么印象派是最能卖、最能有票房的，并或者是现代艺术是 modern art 具有票房的，并不是当代艺术。但问题就是说确实是人们对绘画的观念的接受比世界的发展会慢。我那天读到一个文章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就一战大概是末期在巴黎做了一个沙龙，艺术沙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作品还是非常传统，画很美的风景啊，或战场的风景啊，画这种就是比较抒情的还是 classical 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一战其实带给了就是他那种机器式的这种大机器的大炮啊，这种死亡率就是很工业化的去烧毁人的这个其实是改变了人的那个整个观念。所以世界的变化比艺术的发展会快，就艺术发展总是很保守，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慢慢孕育了达达呀，就孕育了在欧洲孕育的达达，或者是 futurist 就是未来主义啊，就是一战以后或者一战以前就孕育的这些，包括立体派啊，就其实是包括抽象主义是从那个时候孕育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它大量的这种所谓御用的艺术家是还是在继续在市场上是还是有它的市场的。
哇，我们现在路过了一个所谓的贵宾休息室，今天我们其实就是作为贵宾来的，是吗？VIP 日。
对对对，我们是 VIP， 它实际上是4点钟才开始的，一会儿我们其实找了一点点。这是大董的理想家，这个我估计是大董餐厅做了一个他的一个 VIP room。
Okay.
然后同时也有这个保利华谊拍卖公司做的一个展区，它就是一些比较现代的书画。我估计是应该是齐白石的作品。
OK。
你要去看什么？
算了，就觉得我们
不喜欢吗？
就是觉得我穿的不够好。
对，然后艺博会也是有一个除了很多故事，很多故事它会有一个 section 在策划里面，那以结构板块来规划，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以后前后中、前中后啊什么的。然后今年我看到它是三个板块021，它一个是叫主画廊单元，就是 May Garris，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然后外面还有其中在过道啊很多区域可能就有一个单元叫 Approach。
OK，
然后还有一个公共项目单元，就 Beyond Public Project， 就是大概有三个部分。
其实和电影节很像啊，这个。
像 Beyond Project 啊，或者 Approach 这种单元，其实就是给到一些 curator， 就是策展人的一些机会，然后让他们去策划一些更学术性、更话题性或者跟市场没有那么接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提高它的专业性。比如说从市场推广方面 marketing 方面是有一些亮点，你知道每一次博览会基本上每个画廊都会带差不多一样的作品，
是
一样的艺术家的作品，
这是因为画廊和艺术家的合作关系是长期，相对
是长期的，最多是说新的作品旧的作品，然后少一定很少画廊说我会一个展区全是 for 一个艺术家的，这种是特别少的。有过这种，就像那个巴索香港的时候，今年会出了一个叫 Cabinet， 就是说每个画廊我做一个艺术家的这个作品，
基本感觉所有人都认识你，都在遥远就是十米以外向我们招手。
那个是和巨星啊，
啊，
就秋之节的壁橱吧，应该是。
所以对你来说，好多一扫一眼就知道是谁。
其实我们很麻烦的，我觉得，因为你在艺术，就是很图像化的东西嘛。然后像我们看展会，尤其时间不长的时候，专业人士他会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整体看一遍
，OK，
就是完全靠直觉，你就看一遍扫一遍，可能都不会在一个作品上停留太久，可能就一两秒钟，甚至一个 video 作品你可能就看几秒钟就可能就过去了。下一次你可能再找一个时间来慢慢的看，按照可能还要跟画廊家去了解一些艺术家的东西。
Okay.
这是一般我觉得我看展览的一个规律，
也是一刷然后二刷一下。
对，不然的话你就会很耽误时间，然后就会跟所有人在聊天，然后所以就会这样子。这个 Marine Goodman 画廊是在对是伦敦、巴黎、纽约这样的几个城市，
是个老太太了，是这样是吧？
对，他们今年庆祝好像庆祝40周年还是50周年，是个老画廊。
40周年
他们画廊已经有一个老画廊。今年在参加021，真的很多画廊都是40年5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
就是想进入画廊这个行业工作的人，是直接写简历好还是找人推荐比较好？
La question est posée, c'est pour quelqu'un qui a envie de travailler dans une galerie, quelle manière, pour quel processus?Il faut envoyer son CV ou à travers quelqu'un qui représente
En général, maintenant, on a tendance à embaucher des gens qui ont déjà de l'expérience, mais sinon, les gens peuvent envoyer leur CV et commenceraient d'abord peut-être en stage ou en rôle d'assistant et ensuite, avec le temps, évoluerait dans l'entreprise. Oui. Mais en général, les gens commencent en stage à la galerie.S'ils n'ont aucune expérience. Hein.
如果对于完全没有画廊经验的人，一般先来去做实习生。
Okay.
然后实习生过完以后，他会根据他的工作能力来让他是不是进入画廊正式工作，然后慢慢就根据他的工作能力是往上升，就是职位往上升。但通常他们也接受，就是直接寄个 CV 过来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
Okay. 谢谢 Maxi。
他们画廊也在做这个杨富东的展。
Vous
pouvez nous juste présenter
quelque chose? Oui, alors ici on montre que des œuvres de John Baldessari, donc des années 70 à aujourd'hui. Donc c'est quasiment.
De 70年代到今天 ，John
Baldessari
对现代和当代的艺术家，他在 LA 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他基本上找很多语言是用好莱坞的电影的一些局部。或者他的图像来做
他
的创作，
所以他算是一个观念艺术家。
我认为是。
是
啊。On peut dire c'est un artiste conceptuel.
Oui. Et on le voit bien avec cette pièce de 1972. Il a été un artiste moderne, très classique. Et en 70, il a brûlé toutes ses œuvres. Il en a fait une œuvre conceptuelle. Il a brûlé toutes ses œuvres.
En
70 et ensuite...
Comment il a commencé en 72.
Et après, il a commencé à faire des œuvres beaucoup plus basées sur la performance, toujours avec beaucoup d'humour. Donc ça, c'est ce qu'on voit. Donc on a un exemple ici de ce qu'il faisait dans les années 70, tout au début, dans un travail très, très conceptuel.
Il était en 70年以前是一个非常modern的artist，他并不是一个当代的，我们可以说他画的东西还是相对传统的。70年他就把他想转型了，他想做当代艺术家，然后他把自己70年以前作品全部烧掉了，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些 performance 啊，然后72年开始这个piece就是72年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记录，然后这个展览基本上是他的作品。 C'est un solo, c'est presque une exposition personnelle，他又是在加州的一个美术学院做老师，所以他影响了很多当时就是他的学生那一代人，但是他也受到很多艺术家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米罗呀，就是这种什么古代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高更啊这样的艺术家影响。
观念艺术家就可能都要拿一个手机，一边维基百科，然后说不定回家还要看一些 interview， 就是感觉以前那种看展览就是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以前就是看一看展览，看一看文字，现在就成了一个可以散发出去很长时间的功课，因为你仅仅看这个 visual 的东西，你其实看不懂什么东西。对的，conceptual
art 就是特别需要解释，它跟传统的就是图像就是复制图像。 OK， 我们等一下。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C'est très bien.
Vous êtes à Paris alors. Je sais pas
si vous avez... okay. Au revoir. Au revoir. 就是我就觉得，包括现在我们就是看，比如说我看伦勃朗或者看这种古典的艺术家，其实我就是画，绘画能打动你，因为它是一个叙事性的，它是一个写实的，就是绘画风景好，你很美，你在那看很久，或者这个人物它的整个或者是一个场景，你就会就慢慢去看，但不需要解释，因为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但是当代艺术，尤其是conceptual artist，就大部分就是很多东西需要看旁边那个caption，才能够了解清楚。但是这个caption往往还不够，因为提到太多专业的术语啊，跟政治，跟历史有关的，有时候他是讲的这个运动，然后你突然间对这个运动完全不了解，然后你要会上网去查。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跟信息有关的艺术，它你的解读变得就是特别的丰富。 我觉得长知识是挺好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就是会很累，其实跟人的智力有关，而跟情感可能稍微远一点点。除非你能把两个结合起来，也有过一些艺术，有的好作品是能够说你很快能 touch 到你，但是它实际上又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那如果一个人他就想做观念艺术家，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美院学什么素描这些了？现在已经不教了，在欧洲已经没有这种。 教育说要先学素描啊，什么写实啊，画一个杯子、瓶子啊，没有了。只是说你愿意学的话，你就去一个写实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去画一下就好了。没有这个教育，但是就说他们有另外一套教育方法，已经在改变。这个画廊也是很好的，叫Takaishi Gallery， 他们是日本东京的，在六本木的一个画廊，最早期是做很多摄影的作品。 但最近也是做，我看他的展览也开始有很多绘画的或者是装置的艺术家作品，他们有很好的深山大道的矿物经纬。这个好好看。其实和你的裙子是不是色系上有点像？曹老师现在看到一个叫
William J. O'Brien 的一个，他叫什么水铅笔画，有点像色盲卡的。对，就是有点像画图案一样。
我估计我一直很喜欢看这个画廊，因为每次我到这个画廊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是什么？这绝对不是垃圾，对吧？在这个画廊的角落有五个易拉罐。对的。
有 Coke Zero
可口可乐，不是一个现成品，而是一个就是重新做的一个雕塑，还比一般的现成的大一点，要大一点，对，大一点尺。但是我不知道日本会不会有这个，或者是在美国会不会有这个尺度的？有可能。
Are you?
Basel, you show this work in Basel.
Here is a big banner 是一个日本艺术家叫武木田志央，帐篷布上的珐琅漆颜料，一个黑白的作品，上面写着150个美女 150 beautiful girls in action tonight your own private dance。
他就画在一个像帆布上面
这种
建筑。
Hello，
听说你今天晚上要来的是吗？
对，如果有空我就来。
喂，你怎么又跑来了？你认识
一帆
吗？
没有，第一次。张
一帆，
你好，久仰大名，其实。
对，文化土豆的。
我的
天哪！
所以你们买东西了吗？
看见
我
背着蛇皮袋
来
了，
今天有人穿裘皮大衣来了，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藏，
给大家介绍了很久了。
好的好的，回头我们再约啊，等等。
就是来艺博会，它是一个给，其实它不是一个给艺术家，也不太像是给公众的一个活动，对吧？今天这个活动
因为它是一个 VIP 的一个 preview， 所以呢基本上今天的这个是 for 大概是100来个藏家能够进来看展览的，就让这些藏家很自由，没有跟其他的公众能够。
那这是卖票的吗？也不是卖票，
这个是 by invitation 的。
那谁来 invite 他们？
展会啊，展会他们有一个 VIP 的一个部门，就专门去服务这些高级的藏家，然后就给他们提早去邀请他们来。然后
那如果我现在突然中六合彩了，我打算当一个藏家，我的名字不在他们的这个 list 里怎么办呢？
那可能通过一些朋友的推荐啊，这样子进去。但是一般你只要在一个画廊买了一件什么东西很重要，那画廊马上就会把你放在他们的 VIP list 里，然后画廊就会去提早提出邀请你来。
所以要进入这个圈子，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
找一个画廊买一件东西。
对，这个维也纳画廊还是蛮重要的一个画廊，是这个。
怎么念啊 ？Krinzinger。
Krinzinger 吧。
Krinzinger。
对对对，很重要的。我对于维也纳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维也纳还是蛮多很高质量的东西，而且它是跟周边几个国家。
是因为那艺术家多，还是说买的人多，还是怎么？
没有，它还是一个中欧洲，就是中欧洲的比较中心，跟很多国家的，
有可能，
比如说跟意大利啊、德国啊这些国家都有关系嘛。
刚才你不是聊到一战吗？就一战结束以后，不是奥匈帝国没了吗？我看有一个段子，反正也叫段子，就是写的，其实奥匈帝国其他地方的人就，比如说他是农民，他就还可以当农民嘛。但是在维也纳的人，他们全部都是高级公务员，你知道吗？他们就没有帝国可以管，以后就没有事儿做了。可能逐渐的发展到了艺术方面。
是吗？或者是其他的文化的？
就本来他们是收税就好了，后来就会有一段时间这个过渡期就比较尴尬。
就是贵族转型的不容易。
对。
然后这个马林画廊也就是叫 Edouard Malin 画廊，就是其实是法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廊家的儿子，那个画廊家叫 Daniel。马林，他儿子就叫埃多马林。
Okay。
然后他爸爸其实是做好多什么毕加索啊、就这一代就特别现代的，就随便，就他们家族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艺术家的经营和收藏。
OK。
然后他们当时在香港，就是他的儿子叫埃多尔，就在香港做了一个分画廊，然后这个画廊就主要以当代艺术家为主，做当代艺术家。然后比如说这个作品也很好玩的。
所以现在是在这个画廊中心有一个，怎么形容啊？我的语言太贫乏了。
他其实是一个香港的艺术家，叫黄炳。应该是黄炳。然后他其实是做，是黄炳吧？
对，没错。
好像是一个，因为我们是这个 radio， 所以就
那个廖威，
你好，就是一个像一个茶几，上面放了一个粉红色的地毯，然后这粉红色的地毯上面就有一个模特的腿。被砍断，然后他踩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些我看不出来是，好像是 corset， 这种束胸的这种东西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就是非常的少女，淡蓝色和粉红色。那艺术家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我 黄敏是一个特别好玩，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香港的艺术家，他做的很多是 animation，其实是卡通，
所以有宅男的那种感觉，
完全是个宅男，他是超级宅男，然后经常好像他有一个作品就是感觉是偷窥隔壁
叫夏天留住我还是什么，
对，
太阳留住我，
太阳留住我就是一首歌嘛，忘了是哪个香港那个歌星的一首歌，可能是80年代的歌，然后他就特别，他的语境特别的港，就是南方，就香港那种语境，然后会被一些日常琐事啊，一些很伪，就是一些很思想里面特别肮脏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又变得很像小孩那么单纯，所以这个作品应该是从他一个动画作品，就他的那个 film 里面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东西，因为现在很多艺术家其实他也在做，就是有点像同时做 video， 但是他同时做一些 installation， 就是 object 的一些东西，并不是那么。
因为在角落里还有一个相当于动画片，一个女巫在鱼，
有点像一个游戏的那种构造。
对。
那她是一位80后还是90后？
80后，香港的。
哎，那你觉得，那买她东西、收藏她东西的藏家会也是80后吗？
对，年轻人很多，但是因为有些年轻人他可能钱不够，就是不够那么有钱，所以他们会买她的海报，限量的海报，那海报几千块一张。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很多年轻人是他的很关注他了粉丝，然后会从海报收藏开始收集。
那他们在哪里关注这位艺术家？
他有自己的
网站，
他有网站，对，他所有的 video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但是就是很多艺术家像他们 video 作品的收藏，其实更多的是一般的收藏家不会收 video 的，就是收藏家的观念还是收绘画呀、收雕塑啊这种 video 作品，其实很多是机构收藏，或者是一些专门收 video 的艺术家收藏。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是对这个媒介的
复制性，
就可复制性有点像，对对对 ，photo 啊，就这种。当然，video 作品它是一般是版本大概是6到7、7、8个版本，然后艺术家可能会留2、3个版本这样子 AP 是吗？
对。
然后，而且 video 作品的价格其实还是蛮 affordable 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买过一部 video 作品，就比如说从。1-2万都会有，然后到可能10来万这样的一个人民币
的。买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播放器
吗？很早的时候呢，video 作品可能是一个 cassette， 很早的一
期。
早期那现在是有这种hard disk 啊，有这种甚至有个 U 盘呢，都可以成为这个video 作品的 support。
所以你就给一个画廊2万块钱，然后他给你一个 U 盘。
对，
差不多就是一个数字文件。
其实一个数字文件。
那过2年这个 U 盘坏掉了。
还有一个证书，还有证书。
这个没问题，你可以再问艺术家要。它的重要性是它这个播放的权利，你有它展出的权利、播放的权利。我们在网上看到它可能是低清的，虽然可以无限复制发给谁，但是一般艺术家不会把高清的放在网上，它流传的是一个低精度的版本，那收藏的肯定是拿一个高精度的版本，所以说所谓的无限复制只是一个低清的，那收藏的人还是，这是一点，其次就是它的可以借展啊，可以在各种地方它有播放
美术馆
里啊，
各种展览的空间去展出，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再逛一逛，因为我看到
杨家辉今年在香港
啊，对对，杨家辉也是这个马林画廊特别重要的艺术家。杨家辉他是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
香港馆的艺术家。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面对着一个40-50寸的 LED 电视，这像一个，这是一个电脑做的图吗？
对对，
它是灯箱吗？
灯箱，
它不
是
一个
灯箱
它是不是屏幕？
它有声音。
我们来听一听。
就是对，你先听一听。
就是在这个灯箱旁边挂了一副耳机，然后
对，它需要按照这个灯。
OK。现在我就是把这个耳机放在话筒旁边，大家可以听到，就是配音，应该就是个拳击比赛的配音吧。然后我们看到的画面其实就是两个拳击手正在搏斗。好，
对，杨家辉这个你听到声音没有？
听到了。
是什么声音呢？
就是一个拳击比赛的现场。
但其实他是没有，他是剪辑了很多非拳击的声音，对吗？我是听说了
，
我是看你们的 press release。就是说有很多什么呼吸的声音啊，就是并非是那个现场的一个录音，就
是合成的一个效果。
因为他是一个音以声音为媒介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他基本上是有以声音为主，所以他有的作品是有 video， 但是其实上是以声音。
如果我刚才体现的那么无知，是因为我是把那个耳机放在话筒上，让话筒先听，然后我其实没有 没有听，
没怎么认真听。对，杨家辉他也是拿了今年两年前宝马的那个Elf Journey 的那个奖项，然后他当时的 project 很有意思，他要把他全球所有的教堂去录教堂的钟声。
Okay.
然后他定了好多点，就从俄罗斯到圣彼得堡到什么 Korea 到就各个国家，包括法国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大教堂都是要录那个钟声，最后他把这个钟声再合成一个作品，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艺术家。
他这个就会觉得买了两样东西哈，又有声音，然后还有一个灯箱。
因为大家对于买非物质的东西还是有一个就太 concept 还有个障碍，当然也就是所以为什么现在艺术家也会考虑到我做这些东西会考虑到我的可收藏性，
明白，
就是collectible， 就是 collectible 不是钱的 collectible， 是还是要它可以被收藏。
对，好呀，你继续。
哎，悠悠，好久不见，
在忙什么呀？受了风，
哎，我现在在跟一
文化土豆做录音呢，
就是
导览。
导览。
OK， 所有人都关心你要做什么呀？
暂时是 secret， 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
先导览完。
好的，好的，
好的。就是有一个粉丝问的问题是，跟声音艺术有关，跟影像有关吧？就是说去看那种影像展的时候，刚才那个很短嘛，有的影像很长时间，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从头到尾把每个作品看完。
对，基本上我们看影像的话真的就是很短时间，可能就是在一个景象面前可能停留五秒钟，
然后你都怀疑世界上有几个人是把一个影像作品从头到尾看完的。
对的，尤其是看双年展，展会也是看，尤其现在看双年展，就大量的影像可能加起来是要看，就是把这些影像集起来是好几天的要看完。那很多人包括媒体其实去参加双年展的开幕式可能就是在一个城市待上三天四天，他也没法看完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对，如果要成为一个影像艺术家，然后这个东西能抓人的话，我觉得是挺难的，就有点像好莱坞的电影。
哇，我们现在终于走到了你刚才说的最重要的大厅。哇，好好看。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主展厅，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墙特别高，然后那个展厅都会相对大很多。然后你现在会瞥到高古轩，就是在一进门的这个下面。高古轩是一个全球的，就有点像画廊里的 LV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品牌，就是说它全球都有很多很多画廊，然后卖的是最 top 的艺术家、最明星的艺术家的作品。它基本上每年都在这个位置。
Okay.
你看它的上面写的，它全球有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伦敦、罗马、巴黎、日内瓦、
雅典、
香港，有这么多城市。
在雅典也还有，好奇怪。
这个是比较现代主义的艺术家，达明克斯的《圆点点》就比较 classic 了。
是。
然后这个艺术家卡尔德吧，应该中文翻译，都是一些现代主义的艺术家。
这个老板Larry Gagosian 他本人是不会来这里的，是吧？他站摊吗？会？
香港他可能会站，但是在这个，嗨，你好，
嗨，你好，
很棒啊！你们今年画廊，
谢谢。
那个鱼是谁的？
那个是 Frank Gehry， 就是建筑师。
建筑师就是做了巴黎那个 Louis Vuitton Foundation。Frank Gehry，
还有
对吧？还有那个
迪士尼音乐节，
还有古根
古根
海，
对
对
对，
古根海，
它的形状都是水、啊，
叫流线型的，
对
对
对，就是，所以这个鱼的主题也是在他很多作品里面当中也。
还有村上龙的，
村上龙的我们有两件，其实两件都可以搭配在一起。然后 David Huss， 哎不是
，David Huss 有两件作品，
有两件，那你也有多一件，然后 Calder。卡德尔
那个比较小，
是还好吧。
Frank Gehry 这个作品是第一次你们和建筑师合作吗？
不是，其实我们在香港就已经他有做过一个展览了。
OK， 那这个作品是一个是四条五条鱼一起卖，还是一条鱼一条鱼？
五条一起卖。
一起。
对，是一个也算可能是一个灯饰品这样。对。
可以问多少钱？
这个已经买了，所以无法透露。
已经卖掉了。什么时候买的？
就是。
不是刚刚开，这才开张了。
要买好作品要快。
他们一般是这样，画廊会有一个 PDF 文件，然后在展览之前他会发给他们的目标的 target 的一些藏家，他们在 藏家 list 里面，然后藏家很早会预定，就是在展览之前就可能这些作品都有的已被预定到了，所以其实他们的销售是这样子。
是吧？对，就是这样。
所以是一位上海的买家吗？
这个我也不好说。
不可以透露，不好意思的。
感觉在他们那个 booth 的人穿的都要好一点。
对的，而且他们今天是 preview 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我发现看展会是有这个，就是有点大家会有一个仪式感，就说既然去看一个艺术的展会，那会把自己打扮得比较，就是一个收手的场合嘛。
嗯，
对。然后你也会发现，有的人可能会有的 performance， 我今年我没看到，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特别奇异，然后就尤其在 Freeze 和 Basel 你会看到
一些老太太之类的，
对对对对，有两个老头的，
太太
有两个女的，然后剃了光头，然后一个扮演他是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但是两个人都穿裙子，然后剃了光头，一个夫妇、
okay.
然后他们每次这种 Basel 的瑞士 Basel 都会去的，就会有这种人去出席活动，就他们是有一个仪式感，就有点像我们穿得很漂亮去看斗牛啊，去看别的一些活动一样。
没有看过。
对对，然后还有很多女生会在这里企图找到那个金龟石，也会有的、
okay.
就是会穿得很漂亮很 modern 啊，或者怎么样子，会有这部分。
你能看出来谁是藏家谁不是藏家吗？
可以的，我自己我直觉还是蛮准的，就是我会在一个 booth 里面会看到一些藏家，专业藏家还是他是完全是爱好者还是刚入门的人，都会可以看到的。对对对，包括一个画廊里面谁是老板谁是职员我都能看到，这是职业习惯，但很难去表述啊，我是凭直觉啊，
凭直觉感觉
到的。对对对对，就是 Luc Thielmann 是生活在比利时的艺术家、
嗯、
他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然后也是以更多的是以对他年纪挺大的、
嗯、
就是我估计有没有快七十了，对对对，嗯，这个画廊好像新进来的。
对，你以前也做过艺术家对吧？
嗯。
是哪方面的呢？
就是学读书的时候还是比较传统嘛，就绘画呀，然后雕塑啊这种。然后后面就是做 video 啊，影像。
现在你还做吗？
现在后来就做纪录片，所以最近一直没有。啊，后来画画也画画，对对对，最近没有了，有大概有五年多没有。
五年多都没有，
嗯，没有创作了，对，
还想再创作吗？
啊，会啊，我觉得创作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只是说用什么媒介，现在还没有想到。但是还是喜欢影像了，一直影像，觉得这个语言我比较熟悉嘛，绘画和影像。
你刚才有提过，你也有就是收藏过影像作品。
对对。
那你收藏过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收藏很多影像，我只收藏了一个影像。
OK。
但是我觉得影像是我比较关注的。那个影像收藏是广州的一个小团队叫三 D 吧，
嗯，
那个团队，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有点像 hip hop 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去说唱的方式在讲当代艺术，然后用广州话，然后就很、
okay.
就感觉很讽刺，然后就是感觉很不懂当代艺术去唱当代艺术，然后就很荒诞。
而且这是在中国有嘻哈之前。
就是广州的那个那种嘻哈嘛，就是作品是很近的，
对对对，
作品我应该是去年买的吧。
OK。
去年在西岸的时候买的、
okay.
对对对，他们真的价格还是不贵的吧，可能3万多、嗯、
有一点贵
但是版本少啊，六七个版本、
okay.
对，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是香格纳画廊，香格纳是在上海已经有很长历史了，90年代初的时候、
嗯、
他们当时在波特曼开的、嗯、你好你好，在酒店里面就是一个 booth， 然后这个瑞士人叫何普林，
嗯哼，
他的中文名叫何普林，就当时开了这个画廊，然后当时就是在酒店的一个大堂的一个小角落摆了几张画，然后当时卖什么方力钧啊，还是就是这种早期什么曾梵字，当时卖
的
很便宜，几千美金。
卖外交官的也就是这些画廊，
嗯，外交官或者旅行的人啊，
嗯、
就是可能因为上海还是旅游的人嘛，
嗯，
还不像北京是那些外交官直接就到艺术家村去买东西，画室买东西，但是在上海它还是一个商业的社会，然后很多展会啊什么的。然后这些人会买，可能花几千块钱就买到一张曾梵志小小的，美金。
现在要多少钱？
那现在可能上几百万了吧，小张呢，就是翻了好多倍了。然后他后来就到复兴公园，最后现在是有搬到 M50， 目前在西岸盖了一个用 集装箱式的这个美术馆，就是集装箱式的画廊。
OK，
还蛮好玩的。然后他们也做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展览。嗨，
哎，刚。Are you happy?
Yes.
Yeah, excited. No, no, no. I just I'm busy. Yeah.
赵阳，然后赵阳是年轻的艺术家，然后还有丁乙的作品，丁乙也是他们画廊的艺术家。
OK.
然后还有孙迅，孙迅就是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廊艺术家。对，应该是对老大了。双塔的 Cousel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巴黎的画廊，他们也是比较做的比较学术。
嗯
嗯，完了，他们很多艺术家都拿过很多比如说杜尚奖啊，就这种发掘很多年轻的艺术家。那我看今年我不知道他的，我得要先看一下他们在。
好的。
是法国艺术家吗？
对，法国。然后他今年那个在邦达姆菲亚克，我们在邦达姆有一个大的一个那个装置放在那边。越来越好的艺术家，
就有点像在一个开了一个门洞，然后把这个门打平了放。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雕塑和空间的一个关系。嗯、
哪个是空间，哪个是雕塑？
这个是空间，这个是雕塑。
那我把它摆回家里，我还要建一个这个门洞。
收藏的话肯定要的，
对，
是吧？
对，
这是艺术家的他的 instruction 是这样的，是吧？就是北京不是有一些地下的那种下水道有个井盖嘛，
嗯，
然后有人不是有一些很穷的人就住在里面，
对，
然后他甚至在里面的就隔了几层房间，他只爬楼梯上来，然后他们每一层房间的门就是这样的，
嗯，
但比这个小了啊，他可能最下面的卧室，然后中间是什么，
有可能因为他，我说他在那个 FIAC 期间做的那个雕塑那个装置，他就是真的是用那种工业的大水管，然后里面放的是树，是树干，然后他就是说你看我们城市下面都是这种走的这种地下水啊什么的，
啊，所以有一些，
对，所以我们人其实也可以生活在地下，其实真的跟你刚才说的很像。
对，
他
本身中心的就很深，他是一个就是当代艺术家，也就是摄影，刚刚在之前在那个贝雷Foundation Bailey做了一个个展，
对，然后他现在在德国的也在做个展，
嗯，
OK， 所以这背后就是 Kate Moss 吗？
Kate Moss， 然后前面的画是他的那个死去的德莱兹病的男友画的，
OK，
所以特别有意义的一张。
我觉得这个作品跟这个艺术家肯定一般，你比较有，你比较能够感受到他的东西，他比较，
啊，
你们这代人应该，
我就是觉得品味很好的人会喜欢的艺术家，
嗯，但是他拍东西其实蛮叫怎么，就是特别日常，然后特别有的东西特别乏味，
嗯，
甚至是就是不是美的那种，
对对对对，
他可能日常生活
能发现很多细节，
嗯。
你们是最后一分钟决定用铅笔把中译名写下去吗？
我们的中文的牌子没有到，被海关卡住了。
哦，你们还做了中文的牌子？
对对对，我们从法国邮过来，然后就被海关卡。
那直接在这里打印不是更好？
感觉挺好，但这个也
对对对
也还行，
蛮好，
嗯，蛮好。
就是很临时，很临时，今天刚刚写上。
对，我记得有一个画廊就完全就只写中文，没写英文。
哦，那还有点挑战。
然后我还跟他们建议，我说你还是写个英文吧，对不上号。有时候就是，反正看这个我就没办法对这个号，
嗯。
对，底下是法语的嘛，就是我们原本做的法语的签。
嗯。好的，谢谢您，
谢谢，
嗯，
没事，其实这个也特别好，
对，
他这个是根据那个他在一个古堡，法国的一个古堡驻留的时候，
嗯，
就住在那边，然后创作的时候，然后那个根据那个古堡的壁毯，
嗯，
上面他找出来一些，
我到了那个古堡，好像在卢瓦尔河旁边的
那
个古堡，
对，对，对，就是
那个，对吧，说说梦是吗，
哦，你太清楚了，你是做什么的，你好清楚，你
怎么遇到
这个这么了解，
没有没有，说梦是一个每年都会做一个叫嗯跟Garden 有关的艺术的展览，它就是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然后有请了很多景观艺术家，但是也有当代艺术家跟他们合作，然后在这个古堡里面他们就有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霞姐，
然后还有很多当代艺术家在古堡里面做装置，
嗯，
Hoje Gallery 也是一个近几年特别突飞猛进的一个韩国的画廊，然后他们在等于说是母亲创办的，其中有个女儿叫 Tina Kim， 她就在纽约开了，嗯，这个分就等于说两个画廊嘛。
是。
然后他们经常两个画廊在一起去展览，然后他们有的很多 非常重要的欧洲的艺术家，他不仅仅是展出韩国的艺术家，他们还展出经营很多欧洲的艺术家，比如说这个艺术家叫 Jean-Michel Antonelle， 是一个法国的艺术家，他就做玻璃的一个作品装置，前段时间好像去年还在凡尔赛做了一个炸装置，在一个喷泉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的一个，
所以这个有点像 三串念珠，但是被放大了多少一百倍一千倍，然后但是是这种反光的颜色很艳丽的，
嗯，它有渐变，我觉得做起来挺难做的，因为是玻璃嘛，然后它要考虑到颜色的渐变啊，制作上面，你看它接口的玻璃接口就是吹，感觉是手工吹出来的玻璃，
嗯，
它并不是工业化的那种玻璃，
天哪，所以这些运输也好麻烦，
对的，他们这个好像就没有做任何展厅。
真的呢，
这个是应该是那个 Viola 的作品，是一个很重要的 videoist， 经常是特别古典但是是很观念的东西，经常用长镜头然后或者是高速拍照，
上次在北京做的是人在烧还是在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是 Anish Kapoor， 他是比较有名的，
也是住在伦，他住伦敦吧，
在伦敦的印度籍的艺术家。
Hello，
你在录吗？
对对对，我们在录。
没关系，
我们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藏家可以采访。
对对对，这两位都是藏家，可以那个采访一下。对，我就带藏家陪藏家在看。
我们先转转，你要是到时候
现在好多东西都卖完了，你赶快。
真的假的？
嗯、
我一层我也买不起啊，我们都上二层。
这个画廊是耿画廊，也是台湾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画廊。然后他们经营的艺术家有彭威，彭威就刚才你见到的那个。比较画的比较文人的一个艺术作品，然后他今天的这个作品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有点放在一个像那个琴，
对，
琴架乐
谱架、嗯、
这个作品可能跟书信也有关系，但是呢彭威经常是用西方的方式，西方的文本来画中国的绘画，就比如说这个绘画里面他写的是瓦格纳致李斯特、
啊、
其实是一个西方人的一个书信，
是，
然后他其实右边是这个整个册页的右边是画一个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左边我们看到那个书信其实他直接把中文版的中文翻译稿的那个就是瓦格纳致李斯特的这个书信把它重新抄了一遍。
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呢？
彭威其实一直是在中西之间，除了这个以西方的文本来画中国的绘画，他还有用西方的这个绘画他们的宗教题材，但是画在一个扇面上面，画在一个就是古代的一个册页上面，他会有这种中西二元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交错和折叠，嗯，那我觉得他是蛮好的一个艺术家。
你好，
嗯，
你好，你好，
Andy，
哎，你好，
曹飞的姐姐。
所以这个哎，中式啊，自控，容易想，容易想，容易想，容易想。
哎，那我们零二幺就算看完了。
对。我们现在得
打个车
去西岸抢救西岸。
好。
否则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了，现在五点半。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和曹丹上了出租车，从零二幺展览馆去西岸。西岸是新开发的一个区域，对吧？在上海。
嗯，西岸是应该是西岸绿地集团，它就是跟徐汇滨江那边的他们开发的一个整个区域文化区域，但是同时也有那个媒体港，未来的一个媒体港，还有一个影视制作的一个基地啊，就是其实是
有
综合的文化和艺术的一个区域。然后现在已经在西岸这边已经有龙美术馆，就是两年前开的龙美术馆、西岸馆，有余德耀美术馆，有上海的就刘湘成创办的这个上叫 Scope， 就是上海摄影中心
啊，他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拍了那个很出名戈尔巴乔夫
对
那张照片的，
拿了普利策大奖的一个摄影师，他一直是在上海在中国生活嘛，然后他自己创办了这个 Scope。西岸艺术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它就是每年到了十一月份都会 做这个叫西岸的设计和艺术的博览会、
okay.
就它其实是有设计的部分，但是今年这后面这几年可能设计分班就弱一点点，它更强调是艺术了，当代艺术了。
那它和零二幺有什么区别呢？
嗯，它的画廊数比较少，相对来说没有零二幺这种、
okay.
因为空间没有那么大、
嗯、
你看到那个待会儿去西岸的艺术中心它的空间并不大，然后它给到每个展览的画廊的展位也比较大、所以它基本上可能就是二十来个画廊了。
OK， 就是精选一点、
嗯、精选一点。很多国际画廊呢都就是觉得两个展会都挺好，就是很多画廊就是两边都有他们的 booth
啊。真的？
对、
啊、
比较大的画廊可能既然来一次嘛，那我就两边都要有，
明白，
都会有这种现象。但有的画廊就只能参加一个了，就是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你看这两个博览会加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私人的收藏做的艺术中心啊，或者是一下好像上海就把北京的风头给抢走了，有这感觉吗？
绝对的，
绝对
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上海本身它历史上还是一个贸易的一个港口嘛，
嗯，
就是无论是从解放前就是二三十年代它本身就是它有这个传统，然后他们的可能在 manpower 方面也是相对来说更多这种更成熟一些，就能从业人员包括他们的契约的这种精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地方，
高级黑
所以就是在北京其实我们也看到有艺术北京啊，然后也有这个 CIG 也在做嘛、
嗯、
但是基本上国际的画廊现在都不太选择以北京去参展北京了。最早的时候 CIG 和艺术北京还是有一些国际画廊参展。
师傅可以把那个前窗也摇起来吗？不好意思，我们在录音啊，谢谢。
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明显，再加上北京可能好的艺术机构慢慢的也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变化，或者是好新的就民营的艺术机构也没起来，所以在上海就反而是很明显，就民营的艺术机构很活跃。
反正艺博会也不属于首都功能，所以也无所谓了啊，就
可能以后开到雄安去了嘛，
啊，有可能
对，或者在自贸区啊什么的、对吧。所以就明显就觉得上海现在的文化的气氛就是艺术的气氛还是蛮浓厚的。但是艺术家现在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主要集中在北京，
嗯，
就但是也有一些艺术家慢慢搬就愿意搬到上海来了。因为今年你也知道北京整个很多地方在拆嘛，就是无论是黑桥环铁啊，就很多艺术家一年可能搬两次家。
哎呦，
然后会越搬越远，可能搬到六环以外啊，或者七环以外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嗯，河北去了。
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实就是没有政府没有可能看到，就是艺术对这个城市有什么好的，就是没有看到它的那个优点嘛，或者能够通过这种扶持艺术，能够让一些区域能够它的生态会有一个不同点嘛。
是，
所以就其实就是不停地把艺术家往城外赶，就艺术家可能就变成跟就是移民工农民工一样的命运嘛，就被赶越来越远。
对，
除非很有稍微生活上没有就是能有市场的艺术家，可能他还能够租到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空间。
而且可能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艺术家他是冰山一角，对吧，他都已经很成功，或者说有这样的画廊代理，但是大
部分艺
术家还是不是这样。
你看全国现在读美术的就是我有一次应该很多年前了，2009年去西安美术学院，然后就看他们刚好那段时间是他们的招生，哇，然后就看到几万的学生就是结束考试以后就出来，哇，那个人潮就是不停这个，我感觉他走了几小时其实还没走完，就是都去考艺术了，就是都每年我们国家要培养就是无论是专业的美院还有综合大学的美术学院，就是这种东西很多，除了八大美院以外，所以培养出来学艺术的学生还是蛮多的。
看，因为我之前的公司楼下，我们在花家地嘛，就在央美旁边，就那个院儿里就有很多培训大家去考央美和清华的，然后他们就会像在操场上把所有人的素描都放在地上，然后老师就拿一个鞭子，他就是一个一个的点评，
不是打学生吗？
不是打，可能就是画的不像这种感觉吧。
鞭子吗？是，
就一个竹竿，
嗯
啊，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上美院的时候，其实就有点上错车了的感觉，
就是很工业化的一个，就是像工业化的上了一个工业化的轨道一样。
而且他们在这个阶段积累的经验和技法，说不定以后还要花很长时间来克服，
或者是扔掉。
对，
嗯。对，
那说点好玩的，你刚才说到这完了以后还有什么样的晚宴，有什么样的，就这一周就有很多社交活动的是吧？
对的，就是其实这个也慢慢跟国际接轨了嘛，就是在中国的艺博会它的那个状况就是越来越像西方，就是在艺博会的前后无论是画廊他会做很多这种邀请他们藏家这些 dinner， 然后也会把艺术家叫在 dinner 里面去做这种social的一些晚宴，或者是有的机构他可能会做一些什么 after party 啊，在酒吧里面啊做这种活动，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因为这种活动能够互相交流啊social啊这样子，然后很多画廊家也是一天下来就会很累嘛，然后尤其是西方的他们的这种画廊的工作人员可能到了还年轻嘛，然后就是到很晚可能还会去酒吧去disco 啊，或者是去疯，然后对第二天，因为一般这种艺博会它不会那么早开门嘛，一般都是11点12点开门，所以一般他们早上还可以睡个懒觉，然后再来第二天再继续工作。
可能在有的人眼里会觉得这种有点像是这种1%或者是很有钱的人的一种社交和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就觉得
当代艺术确实是一个比较就是1%的这部分的人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特权的阶层他们去消费的一种场所，一种或者一种生活方式吧。但是可能对于艺术家来说，他有很多艺术家是不愿意参加艺博会的，就不愿意去艺博会，甚至就是有他作品参加他都不一定去艺博会的，因为他们有的艺术家不太愿意社交，他们比较腼腆啊，或者是有的艺术家很愿意，他甚至有的艺术家就是没有他作品他也愿意去看艺博会，通过艺博会他看到别的艺术家的创作是什么样子的去学习，这是也有的。
哦，这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那就要因人而异了嘛，但是有的艺术家就是就是会逃避，然后有的艺术家是很积极会踊跃，所以是很多类型的。
我感觉在起码在中国可能全世界都这样，我觉得当代艺术是一个还是一个蛮开放的，就起码是对于藏家来说，只要你买作品你就能进入这个圈子，
它不是随便你想买你有钱就能买得到，它要了解你的背景。就是很多画廊比如说他可能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一年可能就是这么几件，然后他会考虑一些比较重要的留给重要的藏家或者重要的机构，甚至是尤其像这种 video 的版本，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 video artist 他们的版本，他们可能更多的画廊家会控制这个版本会流通到哪个地方，可能他们更多倾向于给 institution museum 收藏。
所以其实比如说我去问这个东西3万块钱我能不能买，他不一定会卖给我的，对吧？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他会问你的背景啊，你是哪里的，他甚至不会轻易把这个价格会告诉你，
像刚才
对高古轩那个就肯定是不会轻易把价格告诉你或者谁买了。
但其实一模一样的场景发生过，在 Freeze 我有问过高古轩作品他就告诉我了，然后不同的地方，
因为在 Freeze 的时候可能他以为你是一个巨有钱的一个
中国
的藏家，
对对对，
然后因为他们现在西方的画廊为什么陆陆续续都想进中国，那么还是跟中国的经济有关吧，就是中国的 GDP 一直在很高，还是就是无论是再差也是比西方还是好嘛。然后中国人的现就是也有很多藏家现在也开始你们看他们也会看到哦，有龙美术馆啊，有布地啊，有布地 tag 的美术馆啊，这美术馆都是藏家在开美术馆，然后他们认为中国真是一个就是淘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纷纷都来到中国开画廊也好或者是参展也好，甚至在香港开画廊，因为中国的税还是比较高嘛。就是
所以因为刚才我们说上海和北京其实可能现在上海都不觉得在和北京竞争，是在和香港竞争。
对的，有这个现象，就如果从这个trade 来说就是交易来说，它还是跟香港存在竞争性的，上海还是一个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还是一直有这个基础嘛，对文化的一个基础，那香港这么长期这么就是这么多年它其实文化方面发展的还是不是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金融或者地产的一个城市，所以很多大众没有这个群众公众，比如说上海你随便做一个稍微有点 就是网红展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艺术家的展览，其实像前段时间那个那个 James Turrell 在龙美术馆做的那个展览、
嗯、
就是好多好多年轻人都会排队为了这展览愿意花上100多块钱去买一张门票。
这是一个美国的灯光还是做，他也不叫灯光，他在龙美术馆是做
的
跟光线
光为主
的
媒介的、
嗯、
光媒介创作的一个艺术家嘛。然后当然也有草间弥生，很早的时候在 MoCA 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排队了，排到最后一天还在排。雨屋那就不用说了，雨屋也是大量的小孩愿意去、
啊、
就是年轻人或者是带着家长带着小孩也愿意去看，就说这个有这个氛围。但是在香港的话，你做一个艺术展真的没什么群众会关心。
我在猜想是不是因为香港可能已经非常时间被几大家族把持，也没有什么新的新贵，不像
对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几大家族的都是在做一些收藏嘛，就是像无论是 K11 的 Adrian 郑志刚，他也是收藏很多当代艺术，也一直在 sponsor 在支持当代艺术的创作，他开的什么 K11 的什么 Art Foundation 啊，就是都是在做这方面、
嗯、
当然也有其他的藏家也会买什么 Andy Warhol 啊，就是买这些 pop art， 就是比较就是有经常会在拍卖行啊，这个东西是创纪录的，是香港的一个富豪买的，就基本上是这几大家族的他们的人在购买艺术品、
嗯、
那普通老百姓的话可能就没有他们的参与的一个部分，
对，
也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看艺术展成为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可能香港人更多的去看电影啊，或者是看别的东西。
好，谢谢师傅。感觉一下就像出城了似的哈，这就没有城里边那么闷。
对，然后
有和风，
江
风习习。Art Westbound 西岸。
然后在西岸这个艺术中心旁边就会有几个艺术区，然后我们会看到香格纳画廊在那儿有个集装箱的那个形态的。
啊，这就是他们平时就在这里。
的画廊的就是现在的中心这个本部。然后后面还有桥空间啊，就是这部分都是、
啊、
后面还有那个艾可画廊啊，好几个画廊都在这里。晚上有点冷了。
就想说一下，其实西岸是明天是 VIP 开幕，对吧？
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是更加特殊的一个。
对，你看现在还在布展呢，就是很多那个
工作牌。
你好，那个我要找那个波尔，我先过来看一看，因为我明天要去。
临时这访客有吗？
有的。
然后这就是那个Art Review Asia 的现场的其中一个展览的空间。
OK， 他们是一个海外的杂志，
在大概3-4年前他们做了这个 Asia， 就是以前只有 Art Review， 但是 Art Review Asia 是近近这几年也是针对亚洲的这个艺术市场。
OK。其实现在好多艺术品，哇，这简直是个工作场所。
对，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因为我听说很多藏家经常会在这个，尤其像什么皮诺啊那种，就是、他经常是扮演成一个什么打扫那个展场的工人，然后偷偷的进来先看展品，就是他要比别人要提早，
这是为了
先睹为快
啊，先睹为快。
对对对，因为一般是不太让藏家进来的。
这个是艾薇薇的画廊，对吧
？Lison 是做刘晓东
，OK
的画廊， okay. 然后他是今年也有好像40年的历史了，他们今年也要庆祝他们的多少周年？
嗯、
这个是那个草间弥生
，OK，
嗯，
他东西怎么和 Damien Hirst 越来越像了？
他们应该是把这种最 catch eye 的作品放在了最前面。
可能草间弥生大家比较知道，就觉得是那种小圆点老奶奶、
嗯、对对对，你看他有他是那个Ota Fine Arts， 就是大田秀泽画廊，就日本的一个画廊。
他平时也在日本住吗？
谁呀、啊、
就是草间弥生。
是啊是啊，他最近要做自己博物馆了。
哇，
对啊，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博物馆，然后专门是展出他的作品的一个东京应该、
嗯、
现在展览都看不了。
没有关系、
嗯、
我们超里面
Lison 就会有那个 Anish Kapoor 都会有你看到他的东西，
因为他的东西有时候都会摆在伦敦的公园里面。
对的。对，你刚才说到的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刚才在021的时候感觉到你来看展览之前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嗯。
你会怎么做这个功课呢？去看一个艺术展之前？
如果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人吧，要不就是收到很多画廊给我的一个提前有一个 press release， 然后他们会把这次带来的艺术家的作品都会给我看一遍。
这种其实在他们网站上是可以找到的，对吧？如果你想找，
不一定，他们有时候会针对藏家，针对媒体会做这种东西。藏家甚至他的 list 里面可能会更加具体，就是每个作品的尺寸啊、价格啊什么，可能都会有。但是作为媒体，他们会给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 press release， 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的亮点呢、啊。所以我基本上是这样做功课。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去作为一个爱好者，然后没有这种专业的途径的话，可能要去上参展画廊，一般这个 short list 很早就会出来的，然后你就根据这个 short list， 你会感兴趣的画廊，你会是上他们的官网去看一看他们这个 announce 有没有这部分东西。或者是你 subscribe 他们的 newsletter， 对对对，
因为这样你可能会收获的东西更多一些。
对的，对的。
要不然如果我只是从这一幅，也不知道画了一个鸽子还是一个小女孩脸的身边走过，也就看那么一眼。
这个是奈良的东西啊，奈良美智啊。
所以少女们都会。
那么好贵的东西啊！然后这个也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红的那个 Team Lab
啊
的作品。
所以北京好多人花了好多钱买票排队，
对，去佩斯，进
入
佩斯画廊。对，现在深圳不是刚刚在做了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吧？
Okay.
也是人满为患，而且一张票好像很贵呢。
是。
好像还做了一个餐厅，就是听着还做了一个餐厅，然后好像一位要3900多块钱，然后这个餐厅每道菜上来以后，它那个投影会有一些互动，就跟这个菜产生互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享受这个，
这不是一个艺术家对吧 ？Team Lab
Team Lab 是一个团队啊，就是一个我印象中他们应该有80多个人去做跟艺术有关的项目。
那你说这些人都是合伙人身份，还是说他们是雇员？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一个老板，但是很多 project 可能是合伙人的身份，就是以不同的作品，他们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物理学家，可能那个时候需要一个什么数据编程的一个人员，就是他们是摆project 可能不会是说永久性都养这些人。
那所以作为一个藏家去支持买他的作品 Team Lab， 结果你就有点像买了一个公司做的东西，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感觉。
Team Lab 它是有两类作品，一类作品是 for 藏家的，就像你刚才看到那个录像的作品，它就是一个单屏的一个显示的东西，它就但是它的大部分作品还是一个 public 这种 art。那买单的人并不是藏家，买单的人是可能是一个商场，是一个地产商，或者是一个艺术机构。就是
那要采访 Team Lab 采访谁呢？
他有一个那个人的名字我经常记不得、
啊、
是有一个对对对，他也是一个原创，就是创建 Team Lab 的一个人，我们上次是做过他的采访、对，他还是比较艺术家型的、
你看这里就有两边都出现的画廊。
对对对对对，不容易，
这个画廊好像也挺出名的。
Gaston 这个吗？
嗯，
是的，他是在格莱斯顿，他是纽约和布鲁塞尔都有。
OK。
嗯。
而且这个画就是，你看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吗？
这不知我不知道是哪个艺术家的，就感觉这种作品不是显得比较普通吗？还是说它有更深层次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两幅，其实。1.5米×1米的作品，一幅就是画了一束菊花，另外一幅就是画了一盆菊花。
对，这个艺术家是赵刚，然后是长城空间这次在西岸的一个像 solo show 的一样的一个展览。
我不懂啊，我不是说他不好，我就只是说，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看着他好像画了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主题。
对，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这个。观念艺术嘛，还是就是市场也有一些变化，就不那么，就是还是很多人就是在收藏方面还是有困难。就早期的观念艺术更多的可能是机构收藏，但是呢，尤其在中国市场，可能大家就是藏家对于艺术来说还是比较传统，就是传统的媒介，比如说绘画呀，就是物件的东西，纯观念的东西就很难去就是销售。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博览会就。绘画的作品很多，就是尤其这种观念性的绘画作品。那你看到这些，就是也有一个目前有一种绘画的一种流派吧，或者是一种画一些很多日常物，然后他的绘画的方式可能画的比较拙，就是不是那么像一个 懂画画的人画的特别写实，他就是要追求一种画坏画的感觉，就 bad painting 或者是一种这种方式，就是说已经它其实是一个观念绘画，并不是一个我们传统说的那种写实的或者是自然主义的绘画。
那他会有一个具体的观念想表达吗？
那就看他画的题材了，就比如说就是像这一组画，我看到的是这个那些很普通的一个花店里面的，或者是你接收到别人送的一束花或者是一个小花盆的花，就是这种特别日常，然后构图也没有特别的，就大家都放中间就很乏味，
对对对，
就是你看上去有乏味的感觉的。他还是可能还在讲一个故事吧，我觉得，但是具体还是要跟艺术家去聊，你来聊得出来。但是你直觉会觉得他好看还是不好看，或者是你想不想放他在家里这个问题。那那边的墙基本上都是他的作品，
okay.
就看一看。
啊，很不一样。
对。就它也不是具象，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是抽象的一个，但我觉得它的艺术还是蛮多从德国或者是比如说抽象表现主义啊，就这个时代来的东西。但是你也看到像古代的这种，
对，他画了一个
达摩的那个绘画，你觉得或者画关公啊或者什么，就跟
这个是钟馗吧，还是
我觉得是钟馗，
钟馗啊。
构图上面，主题方面可能是跟中国古典的艺术有关，但是它用油画，然后呢，颜色上面也用了油画的那种比较鲜亮的东西，我觉得有点错时空的一种错位吧。而且很多绘画，你感觉它是从某一个大师的作品里面来的
啊？是吗？
嗯，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上面这件作品，我觉得它是
你说有就是有一个男人
拿
着
那个脚架的，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大师的一个作品来的，但我忘了那个大师的作品。
Okay.所以他是想有一种对话的，或者是这样。
对，所以绘画还是一般的就是收藏家他愿意去买单的一种
但是换句话来说，他可能就被炒得很贵，对吧？但反而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就更容易买一些。
但要看艺术家的名气嘛，有的艺术家确实是他的绘画，尤其中国艺术家，他们的绘画作品已经会很高的价格，比如说曾梵志啊、刘晓东他们的价格都很高，就有点像西方大师的可能现在已经是80岁的艺术家的那种成名艺术家的作品的价格。
我们就是那种出国旅游去看那种大美术馆，他们有开始收中国艺术家的东西？
有啊，
也有，
就是蓬皮杜啊、Tate、Modern 啊，就是
他们都收些谁啊？
蓬皮杜我印象中我看过他们，应该是由什么严培明啊，包括刘晓东啊，就是这些艺术家，包括丁乙啊，都有。但是现在的国外的美术馆可能他们的收藏的预算都比较低，就比较少了，所以他们也跟那种国内的画廊、国内的藏家竞争，就是有时候竞争不过。
肯定的。
其实没有办法，他预算没有办法让他买到很好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呢，他们会接受捐赠。
OK。
就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基金会啊，或者是希望让中国的艺术给到让西方的艺术美术馆有收藏的话，就很多中国的基金会开始捐赠艺术品，像早几年的。
那这样不是会很尴尬？
怎么尴尬？
就是如果我想推广自己的基金会，然后我捐过去，别人也不一定想收，怎么办？
那肯定要两方都接受的嘛，那美术馆也要审核的，你不是送一个东西就来了。
对，
我记得那个梵蒂冈就是好像就是很好玩，就是所有的全世界艺术家都想放一个作品在里面嘛。然后你就会看到看完梵蒂冈那个什么
那些
什么西斯廷教堂啊这种很多东西，最后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个特别杂乱的一个厅，然后就是什么都有，毕加索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二十世纪的大师，然后放的七零八乱的，就是跟那个空间完全不对。但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继续在捐赠，但这批作品我都不知道怎么放存放。
他们可以拍卖了，然后拿去赔给那些教会的受害者。
打官司去了。
你看这有一个那个星球大战的，
好玩啊，
对，好多，
这个感觉是确实到时候在这里拍照的人会特别多，而且那个人是悬空的，你看，你看到吗？
现在看到了，
他在哪个？哦，他的嘴固定住了，感觉是在充电还是给氧吗？
风暴战士，叫凯瑟琳·安德鲁斯，还是一个女艺术家做的，
用电影道具复制品。
哦，
这个你可以拍一张吗？
我拍了已经。
哦，楼上还有呢，要不要去？
去，我们走走穿一下。
好，
走这边吧，好走一点。
以前楼上都是攒那个设计的，然后现在也变成画廊区了。
马林，
他们是一个
马林画廊，
就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巴黎的那个老字号
啊，
然后他的儿子在香港做的，然后上海现在也开了。
所以这是整个是一件作品还是很多件作品啊？因为这个一大面
墙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艺术的作品。完了，其实销售的话，其实每一件都是可以买的。就每一个绘画作品啊，或者里面的一些
小
作品，嗯，但它整个是
一个眼睛也可以买吗？
对，我觉得眼睛也可以买的。
对，为什么 ？Why not？
然后这个也是个装置。
OK。
这是一个在卢森堡的一个女艺术家，应该叫什么素梅，然后她会，她就做了一个跟那个水仙有关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自恋的那个水仙。
Narcissus。
对对对，很贱。我想问。他说这个作品是全部是单张卖吗？还是
单张卖？然后但是它是一整箱呈现，就可以一个一个卖。
哦，那个眼睛下面为什么两条东西呢？
它是那个霓虹灯的那个线。
哦，他这样搞，我感觉有点像希腊的那个
那眼泪
象形文字，就是在两边应该也亮起来，但是没亮起来的感觉。
这个只是那个现实的状况，要接那个霓虹灯的那个电。
嗯，
对，然后从后面出去。
这是谢素梅吧？
对，这两这一件还有这几个镜子，谢素梅。
嗯。
这边是圆圆，然后中间是那个 A 克布丹，
哦对对
，cubic，
这次
对 cubic，
还是做到像那个是
户外的一个，
很戏谑的那种，是像以前古代大理石的那个座子，然后它是很便宜的那种材料合成的，
对，
那个座子
是，然后外面一个 Jeremy， 那个 Emirate， 一个美国的艺术家，这堵墙外面，他也拍时尚杂志的那种。在021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个那个 Playboy 的那个杂志，然后拿不同的晶体，然后变成结晶的一个像小雕塑一样的作品。他也是不同的。
但你们这个影子感觉很奇怪。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两个
大光。你看人站在这儿就基本上会用影，不过这个作品也没关系，它就是一个
线条
影子，所以呢，你有影子在上面，可以讲通。
我们再跟线。
好了，就把它变成艺术家是个装置，他就是故意有一个灯打过来，然后有人的影子。
那边俩大灯，砰的一下过来。
因为这个作品场面就是没有人嘛，然后我对人的影子一站就有人了。
对，也有一种感觉，嗯。
哎，还是听你的好，你过来这提前帮我们那个
想一个说辞。
对对对对对，我都没想到这一点，我还想怎么办？我还想据理力争，然后把那个东西摘掉。啊，这边也是 Echo 的外面的一整，这个你见过。它本来是那种毫米的那种格的那种不算纸，然后它就一刀一刀沿着那个切，然后自然脱落成上面的这种。
这艺术家肯定小时候特别爱在自己的那个
强迫症啊，
那个桌学校桌子上面用那个小剃刀来刻东西。
是。哎呀，我们
这个装饰太复杂了。
对对对。
你们装了多少天？
我们从第一天就开始装，装到现在就一直搞，一直搞。
两天吗？三天？
三天。我希望明天早上就能弄。
太难搞了，应该它自带发电就好了。
我也
是。
不行的，它要用霓虹灯的那种，它不坏我已经万幸了。
没关系，黑了也看不到。现在还是空间蛮大的，
对，
就看起来有点舒服。然后画幅的尺寸也会比较大。你喜欢当代艺术什么东西？或者你有特别喜欢的艺术家吗？
没有。但我觉得还是就是那种，我觉得能愿意去当艺术家的人，我还是我比较钦佩吧。然后就如果有机会认识这样的人，然后你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你就特别希望他们能坚持做下去。
但
是说那个
你会有拥有一个作品的那种拥有的
欲
望？欲
望没有。
你会去看展会，但是你不会有那种拥有的欲望。
我不会去看展会。
是吗？那即使再便宜的东西，你也不会考虑？
我觉得很麻烦。
就是拥有一个。material 的东西你觉得很麻烦？
对，但
其实你家里有很多书吗？
以前有，现在我就通通电子书了。
嗯
啊，但是话虽这样说，但是还是会买一些东西，然后也
就是艺术品对吧？
对，
嗯，
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家里挂久了以后是会有感情的。 大概三四个月前，我们刷墙就把所有的画都拿下来了，然后我们也还没有找到时间再把它重新挂上去。
我们可以从地下去。
好，行。就现在墙是空的，就觉得特别不习惯。
嗯，就是人还是有那种跟物件的长久相处，有一种形成一种习惯，视觉的习惯，然后让你觉得自己就在这个东西氛围里面很安稳，
还是会看到新东西。
嗯
嗯，但我觉得同样的感觉，比如说在伦敦住的时候，你经常去国家美术馆啊，或者去 V&A，其实它里面的那些固定藏品你已经很熟悉了，你都看了十万八千遍，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有点像是我的，也一样，反正你有交税嘛，然后你觉得这公共收藏，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够
了，而且已经都那么好了。
你要看好的东西你就去美术馆。
对
对，这件作品我想你可以拍一下，挺好玩。它是那个达明克斯特的一个作品，你现在看的是感觉一团那个黑色的东西嘛，你走近看一下。
OK， 这反正我现在远处看，这是一个圆形的黑色地毯，但是高五米吧，六米，
然后就表面上有
点，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昆虫之类的东西。哇，然后这是蜜蜂吗？
苍蝇
啊，天哪，这真是变态，
感觉用不知道多少上万层，就上万个苍蝇然后叠加在一起。
OK，
然后估计用一种喷胶让它固定起来，附着起来。
那这个怎么过检疫的？
你要问问西岸的人
对吧，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不可能是，对吧，不可能是一个假的苍蝇，它肯定是生态里面的就自然的苍蝇，然后把它固化嘛。嗯，
是最近也是跟虐待动物，你们艺术界有一个艺术圈有一个争论是吗？要不要分享一下？
古根海姆吗？
对，
古根海姆吗？
对，这是一个怎么来龙去脉，是个怎么回事？
对，就是古根海姆在前不久开幕的一个中国当代的艺术展览嘛，就是要八九之后的这个叫世界剧场嘛，就名字叫世界剧场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里面有三件作品。就是在送审查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内部要看的时候，就发现有三件作品不能上嘛。
而且这都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因为这个展览就是中国当代艺术198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然后有三件作品，其中有两件作品是 video 作品，就是一个是徐冰的作品，就是作品里面有两个猪，一公猪母猪，然后公猪母猪分别身上是用英文汉字和英文字和汉字分别写在两头猪的身上，然后那个猪在交配。
嗯，
然后这个作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孙元鹏宇的一个把狗拴在那个就是像一个跑步机上面，然后两头狗，然后在两个跑步机这样对持着，但是呢这个狗永远碰不到对方，但永远在想扑向对方，因为他们有身上有穿的那个绳。
这个也是影像还是说
是一个影像作品？是很早期的一个影像作品。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王永平的一个装置叫世界剧场，就是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世界剧场嘛。然后这个剧场就是一个圆形的装置，里面它是放了一个蝎子，然后还有一种虫还是什么的，反正那个蝎子就吃，就是反映这种现实世界的这种残酷嘛。啊，对对对，然后这个作品也被禁了，就当时就是
谁来禁呢？
就是保护动物的组织，他们就联名嘛，签了十几万的那个联名，就是要撤这三件作品嘛。然后最后就闹得这个展览也是很多人去关注了。然后最后好像是对，古根海姆他那边也发了很多声明，包括媒体也不停的有去报道，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反面的。
那你觉得他们这个展览有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引起，就是当代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它不停在挑衅这种极限嘛，无论是宗教的、伦理的，还有这种道德啊，或者是法律啊，就是一直当代艺术一直是这样在做嘛。
嗯，
那也很正常。
但是这三件作品并不是想让人家讨论保护动物、虐待动物的话题。
不是不是，它其
实
是
引起了另外一个他们没有预见到的。
对的对的，因为中国它本身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嘛，然后本身 就是很我们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权利的时候，那可能动物的权利我们根本不会再关注嘛，
还没有排到日程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中国的艺术家或者中国本身人嘛，你也可以说是你去自由市场能够看到他们的就生的动物，也是活的动物，活仔啊什么的，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更谈不到就是对啊，就是艺术家他用这种方式来创作，其实还是跟他的社会状况有关嘛，他对他来说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或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事情。
那像达明赫斯的这幅苍蝇，你觉得为什么就不能够引起同样的西方人为什么不批评他呢？
因为苍蝇就是在无论是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一种害虫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害虫是可以没有肉不用太人道去对待，有可能是这样解释哈。但是当你如果是万物有灵，或者是用一种佛教的方式去看待动物的话，那可能这个作品也能引起这个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最近不是在民生上海民生有一个法国的艺术家，那个 Celeste 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他就用了好多鸟嘛，就是去花鸟市场买回来的那种特别漂亮的鸟，然后这些鸟生活在这个美术馆的空间里面，然后在各种声音装置上面飞，然后停，然后也有很多这个鸟也会不适应这种展览空间，或者被观众吓得可能生命就会比较短啊，或者是不是他习惯的一个生活环境嘛。
啊、哦、鸟被吓到了。
有、
okay.
鸟被吓到了，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好多鸟都跑到那个什么 CCTV 那个监控器上面躲起来了、
okay.
就不会再，因为它没有办法落脚，
是是是，
在美术馆里面、所以就其实这个问题西方人估计也会有，这种保护动物组织也会，就是但是中国就好像没有问题，而且很多观众去拍照啊去看，小孩也很喜欢、
把他们赶起来飞
对，还赶起来飞，所以还是不太一样的社会背景。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还是看社会吧，就是西方现在也很敏感嘛，就是对于不仅仅是这个动物了，就是还有人、种族。
你的时间怎么样？你要是来不及我们也可以，
没事没事、哎呀晚一点嘛，你就晚一点
晚一点，就是要晚一点。
那个什么，我刚才再说一下，就是古根他们那三件作品呢，一个叫《世界剧场》，就王永平的作品，
是是是，
然后孙元鹏宇叫《犬勿近》，就是那个狗永远不能够接触对方，但永远想扑到对方身上。然后徐冰那个作品叫《文化动物》，这三件作品。赶紧看了，看这对面是吗？
这个叫他的吗
？OK
OK OK，
谢谢。刚才那个周老师是周铁海
啊，
就是创办这个西岸艺博会。哎，这件就是王卫的作品。刚才说到的72年出生，然后一棵树的影子是用马赛克。
啊，这个好有意思。
这个很好玩，他做了很多这种，我觉得是公共艺术或者大地艺术这种类型的，
特别像。所以刚才那个主办方介绍说，这个是 talent 单元，是35岁以下的。
对对对，年轻艺术家。而且就是不一定是画廊要年轻，就是艺术家
要年轻。
画廊可以带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参展，因为毕竟西岸的那个区域，就主管区域还是很有限嘛。这个棚是应该是
临时的，
搭建有点像 freeze 那种，就搭建出来的棚空间，所以就会没有办法，他就只能是 for 这种年轻啊，价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 affordable 的一些艺术家吧。那你像这个 HDM， 就是那个
刚才说的那个，
刚才在011也有啊。
你知道他们吗？
不知道。
他们是新加坡的一个画廊，还做东南亚艺术家，还挺好的。
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啊。
对，就是
好像在新加坡的。它是图片吗？还是电影？
我也不知道，这个可以问一下。
固定的。
声音加上、
嗯，
其实就是灯箱那个意思啊。
嗯。
上面很符
号。对，里面还有一些中国的样板戏的符号呢。
啊，是。
你看到没有？
是是是。
也有印度 物啊，就是多民族的，它不一定是样板戏，是，对对对，
就是整个东南亚的，可能你看到的那个就是代表中国的，
对，就有些韩国的舞蹈啊什么的，泰国的舞蹈，嗯，印度的，嗯，
感觉这个是
多民族文化的
博物馆会比较，
这个特别像
好批，
特别像 National Gallery 会收藏的东西啊。就新加坡那个 National Gallery， 这是那个 Sammy 的，对吧？
是。
哦。
哇，我也第一次看。
哦，他把奶粉你也带来了。
奶粉不用带，奶粉自然在上。
奶粉自然在。哇，奶粉的东西好像那个Jean-Michel Basquiat 的东西啊。中国的。
这是上海的艺术家叫奶粉周，嗯，他算你说的坏话吧？
没有，
他不算。Street art， 街头艺术，嗯。
这个是谁的呢？
这是一个叫王朔的，漫画家。
嗯。
他是在法国读的漫画 ，PhD 还是吧？不是，Masters degree and Masters， 然后。
嗯。
他笔名叫 Anusman， 他就是画用毛笔画，有点这种中国古代的，但是他的情怀是很现代的。
嗯，就有点像丰子恺啊那种感觉，对吧？
对，
嗯，
对，但是他因为他相对背景国际化，我觉得他的东西其实什么人都能看得懂。
嗯嗯
嗯。然后他自己也对书法也有一些自己喜欢研究。
嗯，对，书法写得很好，而且各种体都能写，什么
对
篆呐、那个行书啊什么都能写一点哈。
对。
嗯。
然后东西就是很非常非常的 affordable。
是吗？
一千上
一般是哦，那很好呀。
嗯
嗯，哎，很有意思，他的东西。
对。
嗯，他的展位很有意思。
这应该是一个视。
啊，一个视频。
对。
马海角的。
嗯。
我觉得做画廊真的是一个很手工艺人的一个工作，就是很
体力活。
就是体力活，你从那个搭建呢、到那个，就一个画廊里面可能就是两三个工作人员嘛，然后你要盯。就是钉子啊锤子什么你都得用，
那我们就基本西岸也算看完了是吧？
对的，
因为我刚才在路上跟曹丹说我们有一个嘉宾推荐的环节，然后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做了一个你讲
秦思源，他是在就是很早，我估计他有十几年前就开始做一个叫北京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就是等于说一个采集，他首先是从小可能在北京生长，然后他觉得北京胡同里面的各种声音，比如说我们放的那个烧鸽的那个鸽子的声音，然后有那个叫卖的声音，他就跟很多记得这些声音的人去录，然后这些人可能会去复述这种人怎么喊的，就老人家怎么喊，他就做了很多这种有点像民俗学的这种，我觉得是有点这种通过声音民俗学的这种方式去采集了。他自己也是一个音乐家，但是呢声音博物馆，北京声音博物馆这个项目是他就是已经在筹备，然后但是一直还没有上线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跟我说他过一段时间会上线，会有线上的一些播放。哦，我就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如果生活在北京的，或者是生活在就是有历史的城市的人，他可能会唤起一些城市的记忆。
行，
嗯，
对，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声音，北京声音博物馆
或者是北京声音，但是他这个发起人的名字叫秦思源。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